钟博士是艾滋病问题研究专家，在上次的节目中，我们谈到没有保护的性行为是艾滋病传播的主要途径之一。今天我们要继续谈艾滋病的另外一个传染途径，就是吸毒。
吸毒其实它也是和血液传播是类似的一种传播途径，曾经它是最主要的艾滋病感染的方式。当然现在随着我们的知识的增长，随着很多吸毒感染艾滋病病人的这个死亡，这个比例其实是在下降的，但是它仍然是非常重要和不可忽视的一个途径。那所谓这种注射吸毒感染艾滋病，它的一个基本原理是怎样呢？我们知道假如你吸食的是海洛因这种毒品，它是一个白色的粉末状。一开始这些吸毒者毒瘾不是很强的时候呢，他们可能会直接用鼻子来吸，这个叫鼻吸，以及他会通过烤这个海洛因粉末的背面，使它加热之后变成烟雾状，这样用鼻子来吸。那慢慢的，他的毒瘾越来越大，同等剂量的这个毒品已经不能使他达到那样的一种兴奋和状态了，不能够嗨了。那怎么办呢？两种，一种就是加大这个毒品的这个剂量。吸得越来越多，那他经济能不能承受，身体能不能承受是一种考虑。那所以很多吸毒者毒瘾越来越深的情况下呢，他会选择另外的一种吸毒方式，就是换了吸毒的形式，叫注射吸毒，用打针的方式。但是我们知道打针，那海洛因是粉末状的呀，它是固体，那怎么打到你的血液当中去呢？它需要去稀释，需要加上蒸馏水。但是我们知道现在吸毒者他们的生活环境非常的堪忧的，去哪里找这么干净的水？没有。他们就只好抽一管自己的鲜血，用血液来稀释那个海洛因的粉末。稀释完之后再推回去。那这样呢，你会发现如果你用的是洁净的针具，自己使用一个针具，其实艾滋病感染的风险还好。但是问题在于很多人是 shared 的，他们是共用一个针具。所以共用针具是之所以吸毒会感染艾滋病的非常重要的原因。那我用完之后，我把这个针管给你，你再自己去吸毒的话，那这个针具的针管的内壁已经挂了我的这种血珠、血液的遗留，那它就会推到你的体内去了。所以对这种类型，我们的建议就是，当然吸毒本身就是错误的，是不应该的，不要吸毒，不要吸毒，不要吸毒。如果你一定要吸毒呢，不要针具注射，不要针具注射，不要针具注射。如果你一定要针具注射呢？你不要共用针具，不要共用针具，不要共用针具。
哇，谢谢钟博士给我们这方面的警告。还有就是，现在艾滋病治疗方案，在医学上有很好的治疗方法了吗？
这是一个所有的科学家、医学者，全世界人民，我相信都在关注这个问题。医学实验室他们在做了一个疫苗的测试，在那个小白鼠的身上，然后有10只还是100只，我不太记得了。他们的反应全部是有效的，就是啊，好像全球都欢呼雀跃。但是我们知道，从这种实验室的一种有效性，然后到它一直变成一种批量生产的这种药物，在社会上、人体当中可以大规模的使用，它有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。包括在美国有 FDA 这样的一个组织，要进行这个严格的把关，才能够进入一个生产，要把它的所有的不良反应进行一个清晰的摸底。另外，非常重要的一点，为什么到现在，其实很多的医学实验室已经大概我记得是您翻译的一篇文章吧？
对，关于非洲，
是关于非洲啊等等。就是现在已经有很多的艾滋病疫苗在实验室层面上已经被生产出来，但是艾滋病病毒本身它的这种基因变异性非常的强。简单来说，就是当你研制出一种药物之后呢，这种艾滋病的病毒它自己会改变自己的 DNA 链条，然后它可以绕过你的这种药物，它继续在你的体内去生长，它变异性非常的强，
还没有
完全有效可以宣称治愈艾滋病的这样的药物的出现，这是一个事实。现在比较有效的应该讲是叫做 cocktail treatment， 就是那个鸡尾酒疗法，它会把不同的抗生素的这种治疗的药物，然后会拼在一起，每天定期的来服用。这个成本第一是非常的昂贵的，第二是基本上是属于终身服用药物的，这是目前来讲唯一相对有效的一种维持治疗，它不是治愈，它只是让你的艾滋病病毒并发可能会延缓的一种方法。
对，记得我在翻译有关研究非洲艾滋病问题的这篇文章中提到，很难阻断艾滋病蔓延开来，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当地他们有他们的地方信仰，以为是一些邪灵鬼怪 的作为，所以错误的对待艾滋病问题，也就让这个疾病不断的继续传染下去。
对，我们经常说的疾病不只是疾病本身，不只是一个病毒应对的这样一个过程，其实它本身，是和整个的社会文化以及我们的政治经济都是整合在一起的。我觉得艾滋病之所以今天成为一个非常难以治疗的一个疾病，除了它技术本身还没有得到一个攻克以外呢，另外就是，它跟我们的日常生活的习惯以及这些习惯行为背后的价值观念是
对，
息息相关的。就像您刚才提到的，我在一些地方，一些少数民族或者族群当中调研的时候，也发现，跟他们讲艾滋病，你害怕吗？他们说不害怕。哎，我觉得他不怕是好的，但是你再去问他为什么不怕呢？发现其实是因为他们知识的匮乏，并不了解艾滋病究竟是怎么一回事。就像您说的，
不知道会蔓延
不
给
知道会
更
蔓
多
延。
人这么大的一个问
对，
题。
这个其实也是因为艾滋病它不是一个非常烈性的传染病，不像其
嗯。
他的一些疾病，比如你传染之后立刻就会死亡或者是非常严重。艾滋病它有非常长的一个潜伏期，我们叫窗口期，对吗？它短则几个月，6个月；长则10年。甚至我们现在也看到有一些我们叫 PLHIV（People Living with HIV） 的这些艾滋病感染者，他们可以存活10年乃至更长的时间。比如我们熟知的 NBA 的明星魔术师杰克逊，他已经大概有20年了，他检测出艾滋病之后，现在还在存活。对，
所
所以
以。
它是致命的，但可能不会立刻让你死亡。那在一些贫困地区、知识匮乏的地区，他们就会非常自然地和他们的日常的这样的一些价值观结合在一起。比如，他认为哦，这可能就像感冒发烧一样，请当地的巫师来进行这种捉鬼。您刚才讲到的，那一方面呢是延误了治疗，另外一方面呢会因为这种意识不够强，他们本身作为一个病人，会继续的传播这种疾病，这个是我们为什么讲艾滋病非常难以治疗，就是医生他只管医学病毒层面的东西，但是他们的行为模式谁来改变，他们的价值观念谁来进行教育，这是另外的一个社会的问题。
以你作为一个艾滋病研究专家这么多年的这种研究形态，你。对于这个疾病有什么感触？
这个疾病呢？首先，它的发生，是上个世纪80年代被发现的。从负面的角度来讲，它意味着因为当前人类的行为的改变。我们经常讲，以前整个人类社会是一个相对神圣的世界，
对，
尤其在西方欧洲来讲，我们
道德观
有
念
道
比
德
较
观念，
强，
我们有
意
上
识比
帝
较
在
强。
那儿。我们知道有个哲学家叫尼采，他有一句话说：“上帝死了。”也就是现代人因为随着经济的发展、技术的发展，他越来越觉得，哎，我很厉害。中国有句话叫“人定胜天”，越来越自信了。所以呢，缺乏一种对于这种道德以及道德背后的价值、对神圣乃至于对上帝的这种敬畏之心。所以呢，行为就出现了很多是以自由之名，但事实上已经超越了自由边界的一些行为。比如导致艾滋病发生的重要的原因就是性生活的这样的一个非常的
迷乱，
迷乱，对，这个不但是一个道德问题，它本身也是会带来很严重的这样的一些社会的后果。我想，艾滋病它本身就是这种社会变化、剧烈变化带来的后果的一种表现。我想，这可能是一种比喻，我们叫隐喻，它隐喻着人类的行为，因为它的失范，因为它可能会带来的罪，那可能会带来一定的这样的一个后果。那我们如果真的是做出这样的行为，那这种后果它必然也会反馈到我们自身上。我们需要通过反思自身的行为，是不是有做的不对的地方，来理解这个疾病本身。
对，现在我们讲迷茫的一代，生活中很多追求不一定是
正
正
确
确
的，
的，
对。
完全就是跟着世俗这种流行的风潮，大
嗯哼。
家一蜂拥上的追求这些金钱啊、外
对，
表物质上的这些纸醉金迷的外在的表象，没有照顾到内心的需求。我以一个基督徒来看，认为圣经给我们的教导是千古不变的真理。很多圣经的教导都是为了我们一生的好处，写下留给世人的真理的道路。
嗯哼。
这个世界实在是太需要上帝了。今天很感谢钟博士接受我们的访问，艾滋病这方面的这些研究，跟我们分享你的一些看法。
很高兴和您聊天，和各位听众朋友在这里分享。